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呢，我们再一次邀请到了于丹白牧师在我们当中，来跟我们继续的分享《马太福音》第一章关于耶稣基督的家谱。于牧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在这个家谱当中非常特殊的几位女性的名字，有他玛氏、喇合氏、路德。那今天呢，我们又要来看一节新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七节开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好，那再来我们就看了，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句话大家听都明白，这是很奇怪了，叫上面的案例，既然你有女性的名字，正常的写法是不是应该大卫从乌利亚妻子？乌利亚妻子是谁啊？
八十八，
不是八嘛，是吧？嗯。那下面就说犹大从他玛氏生法拉斯，是吧？第三节犹大从他玛氏生嘛，是吧？撒门从拉哈斯生，是吧？波阿斯从路德氏生，是吧？都是从那个女性啊，写名字写下来，从这个女性生嘛。那这里呢，大卫不是从八十八生啊，八十八的名字没有提，他提什么？提八十八丈夫的名字，
乌利亚。
乌利亚的妻子生。前面我们所讲的个案当中，我们都知道有两个观点嘛。第一个，这个名字在旧约里面都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旧约人物的名字，是吧？然后第二个呢，这个名字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头了，有这个人本身，他在他的生活面对人生处境过程当中，有他付出的信心的见证。好了，所以这两个条件之下呢，我们来看大卫从八十八生所罗门呢，就不适合了，因为八十八跟刚才两个条件，第一，他在旧约里面名字不是很重要的，被人家看中啊，他没有一卷书的名字呀，没有一张诗是讲了他的生活，他是被动的。第二点，八十八他整个过程当中不像其他的妇女的名字有他信心的行为的表现，没有啊，他是一个给当时候有权势的人摆布，
就是说大卫当时是王，
对，所以八十八他没有什么生命的行为的见证。那当然了，就后来他生了所罗门，所罗门登基以前他有点表现，是吧？整个过程生孩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反而呢，圣经要提到的乌利亚的名字，乌利亚本身为什么名字被提到出来呢？因为大卫把八十八抢过来当了自己妻子以前呢，过程当中啊，他杀害了乌利亚，但是乌利亚被大卫杀的过程当中，乌利亚不知道，他还把大卫当作他的主人，很顺服的为他主人向战场去死，结果向战场去死是他主人亲手把他杀了。所以大卫从乌利亚身边把他的妻子抢过来，反过来是说明什么？ 乌利亚是因为他的义，看中为王帝为他的主人的家业守住他的岗位，他反过来有信心的行义的人是乌利亚。当你念整个撒母耳记的故事过程当中，你就看到乌利亚，大卫叫他回家跟着妻子睡吧，不行，他说皇的勇士在战场上面，难道我可以一个人回家吗？那他讲这些话，他就说明他一个忠心，他忠心的为王帝守着他的应该有的岗位，所以他的名字被写在耶稣基督家谱当中，就是有他的特点。马太又让当时犹太人看到乌利亚的时候呢，就看到就算我们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神给大卫的应许，大卫永恒国度的应许，跟大卫这个人啊，本身他好与坏呢没有关系。神固然爱大卫这个心，他要为神建造殿那个心，所以神就给他这个应许。但是假如说大卫抢人妻子杀人老公啊，那是不是应该把他应许拿走啊，罚他嘛，应该是吧？
对啊。
所以假如神要看大卫的好与坏来赏赐惩罚，那你上个星期做了很多好事，我就每天奖你5块钱，这个星期你做这么多坏事，罚你没有5块钱，还把你本身有的5块钱收过来，不给你去买东西玩，是吧？就这样嘛。上星期你做好事每天给你5块钱，这星期你做了坏事不给你5块钱，但是呢就罚你没有饭吃。我怕什么？我说上星期我每天有5块钱，我今天有请人吃饭，是吧？那你可以这样想人生，我们人生做很多好事也做了很多坏事，但是呢神不是因为你的好与坏把你的人生赏赐给你的，加加减减减减加加的，最后就什么大卫不单止没有神的应许，还倒过来，是吧？要赔。神给人的应许不会改变，因为人曾经有好的见证给神，神喜悦这个人当时候这个见证，他就给他应许。后来你犯罪得罪神，神有另外的审判，另外审判的方法不会把你本来应许拿走的。所以当犹太人念这个家谱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你要知道大卫后裔这个是一个观念，但是大卫犯罪呢有另外一个观念。所以大卫从乌利亚妻子生所罗门呢，这句话是在耶稣的家谱里头呢，这个是很大的很大的污点，不是滴一滴墨水整配咖啡倒到你在这个
白衣服上
面，就是好像这个画家那个唐伯虎画的画啊，这么好出名的画，你就把咖啡倒进去，唐伯虎的改都改不了啊，你滴了一滴墨水上去呢，唐伯虎就可以把你这滴墨水改成为画里面一部分，这还要改的。但是你整杯咖啡倒进去，你怎么弄啊？大卫从乌利亚妻子这句话呢，就把整个家谱，你要想办法把它讲好的地方，都没办法讲好。他杀了人，这样抢人家老婆，才上所罗门的嘞，他是这样。好了，我问你一句话，你就可以回应马太的那个心情怎么样？马太这样写的话，要说什么呢？啊，你们犹太人每天等着你们的啊大卫的后裔啊，这个弥赛亚来啊，啊，你们就很风光啊。但是你们等候的过程当中，你们的心怎么样等候的呢？是不是存着一个就是说我是个大卫后裔的人呢？我有份啊，我有这个机会啊。我跟你说，你是大卫后裔的人，大卫后裔里面怎么会有你？大卫因为从乌利亚妻子当中把乌利亚杀了，抢他老婆才有你嘞。就等于这样。所以这个家谱里面讲的事情不是很高兴的事情，也是讲的是很悲哀的事情，说明信心啊，不单只是在好人的身上，还是在罪人的身上。只要你有信心，你所有的罪，所有的你的人生，神都会用的。你有信心， 不管你是好人是坏人。大卫从乌利亚妻子上所罗门这句话，这么大的污点里面还是包含了神的应许在里头。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呢，有一些名词我们发觉了，在写家谱里面啊，不是正常写家谱里面的形式，因为有很多的名字不应该有的。当然了，我们说过了好几个个案都是有一些名字提出来，其实就说明当时事情发生的故事有点回想，等于这些名字提出来呢，其实就是马太写马太福音写家谱里面的特点重点。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旧约时期基本上面要等于过去的他就写，所以他写的时候呢，他提到很多旧约的人的名字，这些名字好像是要把圣经呢做一个接播，把旧约里面的故事在新约里面连续下来了。
您的意思是不是就连接啊？就是把旧约和新约连接起来。
对，
就是好像一个桥梁一样，把旧约和新约把它连接起来。
对对，所以你要知道这些名字存在这里的原因，就是这个家谱不是单单用正常行诗写的家谱，他用一种特殊的方法要把人带回去旧约里面很多故事，然后再引用这些故事的个案在你心中点上了一些灯，教明你又看耶稣基督的家谱是怎么样的过程。所以耶稣的家谱不是单单好像一个名单，他是要看到追回去旧约里面很多的故事，才有今天的耶稣基督降生。所以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就等于把旧约跟新约做了衔接，这个衔接的过程你不知不觉的你练手就练出来了，把些本来不应该家谱上面的人物多思想一下，多连接一下，你就能够衔接起来圣经整本书的那个合一的统一性。马太福音当中很多句子像加上去的，好像是特别要吸引人注意的，好像广告一样。那现在剩下来的特殊要人家注意的观念了，就是来到十跟十一节之间了。那第十节呢，他说西西家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那然后呢，十一节就这样说，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利亚和他的弟兄。这句话呢很特殊，怎么特殊呢？因为我们知道啊，约西亚他还是在犹大做王的，他没有被掳到巴比伦的。当中假如你说正确的被掳的身份的王应该就是耶哥利亚，耶哥利亚的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应该是约雅金，是吧？
嗯，约雅金，
金一斤两斤
金
哈。列王记下时候呢，那次被掳到巴比伦的是很
官方式的，
官方式的来被掳了。因为列王记下二十四章说到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的过程是怎么样呢？首先呢，巴比伦王将耶路撒冷把耶和华的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
这记载在列王记下二十四章的十三节，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去了，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 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王利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24章的13节到17节当中的经文。
犹大的最重要根基是敬拜神，神的殿，神殿没了，你就单看《列王记》的记载，你就知道彻底的沦陷了。所以为什么马太记载的时候呢，他要把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利亚呢？那其实约西亚没有被掳到巴比伦，约西亚的梦、约西亚的理想、约西亚所想要做的事情，就在他那个年代结束了。所以呢，从马太家谱的观念来说，百姓被迁到、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啊，最重要不是政治的沦陷，是信仰的沦陷。因为约西亚本身是追求改革的一个人，从约西亚到他几个儿子下来，信仰都没了。所以约雅敬被掳的时候呢，圣经提到所罗门王所建造、所设计的东西的圣殿里面东西拿去了，列王记记载战士1000人啊，能够打仗的都掳去了，1000人能打仗你给人家掳去了。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不是没有战士能打仗，是战士没有打仗的意志没了。因为什么？耶路撒冷的圣殿都没了，被毁掉了。这个就是节节经文里面啊，马太所说的隐藏着。哎，就是约西亚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他生了这几个儿子吧，几兄弟吧，哎呦，一塌糊涂哦。好好的改革，突然之间什么灰飞烟灭了，没了啊。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和合版呢，他翻译的时候他说百姓被迁到巴比伦。他没有说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翻译成百姓被掳到巴比伦，所以
新译本就这么翻译
啊，对，就翻译成百姓被掳到巴比伦。英文的圣经呢，就好像翻译过程当中就用了一个字 deportation， 被赶走，被掳到巴比伦，是实质上面的事实，被迁到巴比伦呢。这个翻译呢，一般人很难理解，被迁到巴比伦什么意思？巴比伦人来把耶路撒冷的一些人把他们迁到巴比伦。所以和版翻译呢，重点是在这个的行动在于神，是神就把这群人迁到巴比伦。 deportation 就是把他踢走了，踢到去巴比伦，行动在于神。但是你翻译成为被掳的巴比伦也可以啊，因为是神要让巴比伦把他掳走嘛，你要把神的那个主权的位置放得清楚的话，那就你翻译什么都没都可以。但假如你放不清楚，你说百姓被巴比伦人掳走了，这不是法太的本身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百姓被掳到巴比伦是神的意思，是神让巴比伦成功的灭了犹大，是神把以色列人踢走赶走。因为你在这里犯罪，以色列人从前怎么样进到迦南地里面把迦南地里面赶走一样，因为迦南地里面人犯罪了好几百人，神给他们机会，直到以色列人在埃及慢慢成熟了，他出来之后还再给那个迦南人再多38年的机会，原因就是以色列人的信心不够。所以神要赶走一个民族有他的时间，对犹大人来说，对以色列人来说，限期到了，他们还没有改变，所以神就把他们赶走迁走。假如你练的时候你发觉百姓被迁到巴比伦，就和板练起来很别扭是吧，在事实上面真的有这个含义，这是马太本身要表达，就是是神作为，是神的功夫，不是人的作为。 然后呢，十二节重复用这个字，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利亚生
撒拉铁。
撒拉铁，耶哥利亚这个名字很重要。
耶哥尼亚是不是就是约雅金呢？
啊，对了，啊，我们来看呢，《列王记下》二十五章的二十七节。
那我们也可以翻看一下《列王记下》的二十五章的二十七节开始。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三十七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二十五章二十七节至三十节。那这不太懂，什么叫巴比伦王使他抬头呢？
抬头就是起来了嘛，不是低着头而做人吗？
哦，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不再受歧视了。
对了。
哦，然后又让他出监狱了，就是说也不关他了。
哎，对了，
好像给他释放了那个意思。
对了。啊，你全都答对了，
但又对他说恩言是什么意思？
那你说呢？
不是这么把他当一个什么被掳过来的那种沦丧的国家的王那么对待了，还是怎么样？
就这样想吧，你家里面有一只小狗吧，是吧？你就跟那小狗说话，你要你喜欢的小狗，你怎么跟他说话呢？大笨狗，哦，他说啊，乖哦，乖哦，就这样啊。有时候你对你喜欢的宠物，你都会说一些
好听的话，
好听的话来让他开心嘛。说恩言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吧，就是希望他生活得好，开心。为什么呢？那不知道。问这些问题没用，圣经没说嘛。
奇怪，
就是圣经要说的，能告诉我们整个过程、整个改变，就是神在当中，神的作为。
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我爱听耶稣的教训，他的话叫我敬仰，主耶稣说每一句话像甘霖，使我心开花。
Oh, oh, oh.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